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要继续来听小美人鱼的故事。上一次的故事我们听到小美人鱼的姐姐们纷纷满15岁了，所以都浮上了海面，看见大海以外的世界。只剩下最小的小美人鱼，她好希望也能够到海面看看这些世界到底有多美丽。今天的故事，小美人鱼终于15岁了，到海面上她会看见些什么呢？故事要开始咯。这一天到了，最小的小美人鱼公主15岁了。老奶奶告诉她，
现在我可以放手让你离开了，来吧，你得像你的几个姐姐一样开始打扮打扮呢。
于是奶奶在小公主的头发上戴了一个漂亮的花环，每一朵花的花瓣都是半颗的珍珠哦。接着奶奶命令8个大牡蛎紧紧地贴附着小公主的尾巴，这是用来彰显小公主高贵的身份地位。不过这8个大牡蛎让小公主的尾巴非常的难受，小公主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说，
奶奶，这样子真的好难受哦。
奶奶安慰她说，
好孩子，这是为了让你更漂亮啊，要忍着点。
向大家一一道别之后，小美人鱼就像水泡一样轻盈地浮出了水面。那时候太阳刚刚落下，她的头上是一片淡红色的天空，已经有一些星星在天空中隐约可见咯。她看到海面上十分的平静，她愉快地呼吸着温和又新鲜的空气。在她的附近停着一艘大船，船上传出了音乐和歌声。随着天色渐渐变暗，船上亮起了美丽的灯火，浪潮涌来，把小人鱼公主高高的托起。她透过玻璃窗看到船里站着好几个穿着非常华丽的男子，不过他的视线停留在那位浓眉大眼英挺俊美的王子身上。大船到处洋溢着热闹欢乐的气氛，因为今天是王子的生日。庆祝活动进入最后高潮，是王子走到了甲板上，顿时之间 数以百计的烟火一起发射到天空，天空光亮的像白天一样。在人类，这种活动代表着欢乐节庆，但是小美人鱼却是惊恐不已，赶紧吓得躲入海底去。不过她还是非常的好奇，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所以还是把头给探出了水面。小美人鱼感觉落下的烟火好像是满天的星星朝自己落下，她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拥有这种声光的体验。整艘大船被烟火照得辉煌明亮，船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的清晰可见。小人鱼看见王子非常开心地笑着，啊，真是一位俊美迷人的王子呢。渐渐深了，欢乐的人生也已经恢复平静。这时候船忽然加速前进，而且扬起了所有的船帆，浪潮也变得汹涌，乌云笼罩密布，一道闪电在远处乍现，暴风雨就要来了。船帆很快的又被收起，船虽然大，可是在这样的滔天巨浪中，这么大的船也只能够随着海浪摇摆前进。一阵风浪打来，船的支柱断了，船身倾斜入水，过了不久船就沉入海里，而那位王子呢，就朝着小美人鱼的方向要坠落海面。小美人鱼心中本来涌上了一丝喜悦，不过马上又想到王子是人类，和他不一样，人类掉到水里头是可能会丧失生命的。
不不，王子你不能死，
小人鱼一面暗自地喊着，一面奋不顾身地游向王子。那些碎裂的船梁和木板随时冲过来，都可能会夺走小人鱼的生命，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掉到海里的王子终究抵挡不了猛烈的风浪，不久之后他的力气透支，双眼闭上。还好小人鱼及时游到他的身边，把他的头拖出水面，支撑着他一起随着海浪漂流。风暴渐渐平息，天也亮了，海面上连一片大船的残骸也没有看见。王子的眼睛仍然紧闭，不过耀眼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好像在为他注入新的生命。小美人鱼温柔地把王子湿乱的头发梳理整齐，她温柔地抚摸着王子俊美的脸庞，一时之间他想起了自己在海底的花园里那一尊美丽的大理石王子雕像，他们实在太相像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是一片广大的陆地，还有连绵的高山，高山上还有白雪，在岸边有一大片的树林，在树林的前面有一栋白色的建筑物，那是一座修道院。他拖着王子靠了岸，让他平躺在沙滩上，并且细心地为王子垫高了头部。这时候从那栋修道院传出了钟声，同时有好几个年轻的少女走了出来。 游回海里，然后躲在石头后方，用海水的泡沫遮盖自己的头发跟身体。他希望不要被人发现，但同时他也全神贯注着，希望那些少女们有人愿意去救可怜的王子。还好小美人鱼救了王子一命，但是王子还是昏迷的样子倒在沙滩上，该怎么办才好呢？下一次的故事，终于有人发现了王子，不过王子却不知道真正救他一命的其实是小美人鱼哦。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睡觉了，晚安。
I can and I will change. With I see miracle comes again. I see 九七五